欢迎来原车畅聊，我是三个月没更新的阿喵，啊，一言难尽。现在时间是6月3号的下午1点3分左右哦。来讲一言难尽的事情哦。先说这一集只有开头是先录的，后面的内容你们会再听到一次开头，然后是我之前其实已经录好，其实是三月多就已经录好的一集。那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更新呢？是因为三月中的时候呢，我录完那一集之后，我原本想说，我应该只是停更一次，没关系，我赶快跟上就好，对不对？录是录了啦，后面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剪哦。因为接下来我就之前有讲说，我在准备人生大事嘛，其实就是婚宴。婚宴呢？当时已经是因为我们是5月15办婚宴，所以呢当时已经是进入最后准备期，也就是100天内。那真的是事情多到一个爆炸，而且我和我老婆是做西式证婚然后西式婚宴的，就是buffet 吃 buffet 那一种的，所以又跟一般那种大家去可能上个馆子，然后大家做个圆桌啊，婚宴场地方呢就是帮你都准备好，那又不太一样。而且我们有很多视觉的东西呢需要重新后过，因为我自己是设计师嘛，我就很不想要一生一次的东西你就会想要把它办到最好，很龟毛的状况下之后呢，就变成主视觉请我朋友做好之后呢，就后续又延伸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还有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帮我们做整个婚宴的一些细节啊，一些布置啊，或者是像我们的点心 bar 啊，证婚的点心 bar 也是给朋友做啊，一大堆事情卡进来之后，我就一直看着我三月应该是17号吧录的那一集，就放在我的电脑里面，我完全没有时间动它。然后5月15呢办完婚宴之后呢，其实一直到上一周我们都还在做收尾，就是什么尾款啊，什么东西要还啊，然后婚宴办完之后有些东西要收啊，还有最大的一个最麻烦的点是送喜饼。因为我和我老婆之前有讲过，就是我们两个不想要有分别男女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嫁娶这些，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只有女方才有喜饼，男方没有喜饼这种事我们所有人都有。可是因为四月的时候大家知道啊，就是台湾的疫情开始往上飙，然后到五月的时候呢，已经整个喷掉了。那我们办在五月十五呢，就卡什么？我们的人数剩一半呢。又加上我们前面讲说喜饼，我们基本上是跟我们平辈的每一个人都有，你就知道我们剩一半，那我们有多少最后需要另外用寄的，或另外我们跟他们约时间，一个一个去亲送，超累，真的累。一生只有一次，但是搞这一次真的是很搞死自己，非常累啊。好啦，前面废话那么多，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说很不好意思啊。然后这一集呢等于就是把我之前3月17号那一集剪完放上来，那当一个暖身。我预计应该下一周或下下周，就是这两周会再筹备一下，然后开始再回来更新。理论上应该是下一周啦，就是我不想要再继续拖下去，拖太久了，我会就是 check 一下时间，那之后也就是请大家来多多指教啦，就希望不要掉太多人了，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人来听了，这个停更的时间卡下去不知道会剩下多少人下来。好啦，如果你有留下来的话呢，我会真的非常感谢。那下一周预计啊，下一周预计我应该就会讲婚宴啊，然后我们选歌的一些东西会比较轻松，不会那么硬的上课齁。好，那预告一下啦，大家就先听我3月17号录的这一集啊。那这一集呢是在讲导气，还有讲就是气要怎么发出来的一些基础啊。这东西不好练，而且很容易受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我在本片里面也会有很认真的再提醒大家一次，大家就继续听下去吧。然后你会再听到一次开头，不要以为是我剪错，它真的就是当时的开头啊！你会听到时间差。好，拜，那就下一集再见啦！欢迎来原车畅聊， 我是忙到被迫停更一次的阿喵。现在时间是3月17号晚上8:56。感谢你点进来听我的节目，让我们开始吧。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哦，最近真的是太忙了，而且我可能一路忙到5月还是会有机会，算我是不希望啦，还是会有机会突然的停更哦。先跟大家再次讲一声不好意思，虽然我之前也有讲过了，但请容许我再讲一次，真的不好意思。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唱的部分是导气课程的入门，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要先讲聊的部分哦。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先从聊的部分开始呢？是因为我停更前的那一集啊，刚刚好赶上了 MixerBox 的推荐。那 MixerBox 是我之前有讲到说啊，它也是一个听 podcast 的 app， 那它可以听的东西不止 podcast 啦，那它也有那个免费的，就是你跟他申请 podcaster 们跟他们申请之后呢，他就有机会被这个 app 推播。那因为这一波的推播呢，我有看到后台数据里面加入了不少新的听众。那因为是新来的听众们嘛，所以我想说先跟这些听众呢，就是先提醒几件事情，就以防说如果你没有从第零集开始听的话呢，可能会漏掉一些东西哦。这个节目啊，是从零开始扎实教起的唱歌教学节目哦，会讲的比你在绝大部分的公开平台上能听到的课程要细很多。那虽然每一集的单元内容呢，我都是有分段分好的，就是会有每一集有一个算是还算明确的目标啦，然后或者说明确的单元的一个主题，但还是会建议你哦，就是不要当成说它只是一个单元，因为我是从最一开始从你的最基础然后讲到现在，其实已经有点算中阶的内容了，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要从第零集开始听起哦。因为最前面的几集啊，会教大家怎么保护喉咙，以及练习的时候呢，会建议你保持怎么样的心态，然后也会大概告诉你说，就是要注意哪些细节。那你在练每一个不同单元的东西呢，你可能会遇到的障碍是什么啊？这些障碍呢，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后续的单元没有办法接上啊。所以会希望你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从前面开始听。当然，如果老听众呢，你想要从前面再听一次过来，我也是会觉得蛮好的啊，就复习一下嘛。那要需要先讲的是呢，因为我在 EP12 前的音档啊，因为当时呢经验还没有那么足，而且软体的资源还未到位，所以听起来音质还有口条都会比较囧一点啦。那 EP12 呢，就是因为刚好去年的黑色星期五，那黑色星期五大家都知道那个欧美啊，他们会有一些大特价啊，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呢，就买了一些增加音质的一些plugins。所以呢，你会听到 EP12 之后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音质提升哦。所以如果你在听前面的如果是 EP12 前的话，应该是前面的0到11集，就总共有12集哦。在0到11集的这12集音档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得比较觉得尴尬一点。但后面应该是听觉的感受会是好一些啦，所以我也是会建议你从前面的听，然后听到后面，听到最近的这几集呢，你会有一个倒吃甘蔗的感觉吧，前面比较弱一点，后面现在最近的集数呢听起来比较舒服哦。那我刚刚讲的这些啊，其实只是开场，然后提醒一下大家而已啊。我今天聊的部分呢，其实是想要讲我还蛮感慨的。感慨什么呢？感慨一个平台对于创作者有多大的控制力道吗？像我在被这个 MixerBox 平台推荐之前啊，实际上我每一集我之前有讲过嘛，每一集其实可能二三十到三四十的下载数就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呢，我因为被这个 MixerBox 推荐之后呢，当然是先不论说到底有没有听完，可是光下载数啊，我就直接总平均哦，我二十集的总平均直接就飙到了每一集有300左右的下载数，这是蛮夸张的啊。那先简单说一下YouTube， 大家有看的那个 YouTube 影音平台啊，它的流量大家看的会是观看数，比对到 Podcast 上面呢，大家看的就是下载数。那下载数又有细分，因为 Podcast 一集都蛮长的嘛，所以大部分的 App 呢都会把它分段成好几段来下载，那就会造成说同一集会有被记了好几次的下载数，所以 Podcast 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不重复下载数这个数字啊。那这两个数字可以差异到多少呢？我刚刚讲说就是我每一集啊不重复下载数，我刚前面讲的300多那是不重复下载数啊，不重复下载数啊每一集有大概300，也就是到现在20集呢大概有6000左右嘛，总不重复下载数的话。但如果是总下载数的话呢，总共是30000多，所以你看这数字差了5倍左右啊，6000和30000多差了5倍。那这个不重复下载数啊就是 Podcaster 们有没有机会接到业配的主要指标啊。当然像我这种超级耐米户啊基本上是没有业配可能的啦。所以就是做身体健康做佛系经营的啊。好，但是呢我还是蛮感慨的，就因为这个平台的曝光机会啊，它2周可以申请一次，然后我就因为这一次的曝光机会啊，直接把我之前维持了半年左右更新的不重复下载数啊一举冲破了原本的5倍左右。因为我在这之前啊，我的所有总不重复下载数其实只有大概刚破1000而已，但就因为这次的曝光机会呢，我现在就有6000多的不重复下载数。所以有没有觉得很夸张？我在没有被推荐之前我只有1000，然后推荐之后是6000，所以你看平台的力量多大。然后我大概是在一个多月前，其实现在已经快接近2个月前了，毕竟我中间有停更啊。接近2个月前我申请了这个推广方案哦，然后是在刚好前一集发布之后的那个礼拜五傍晚得到实际推送。我看到的后台呢是从礼拜五的晚上5点多开始推送，整个下载数直接暴起哦。在那一个周五之前呢，我的总下载数就像我刚刚讲的是只有刚好破千，然后呢这新一集的被推送上去之后呢直接就往上喷到了6000左右哦。但因为我其实也有加入 Podcaster 们的 LINE 群，就是知道有前辈他们也有被推送过，然后他们就很提醒呢不要被这个有点假象的东西哦就是骗到了，就还是要看之后的留存率。所以呢我其实个人对于就是差了5倍的下载数，其实我觉得好像还好，但我会比较重视今天，也就是我现在在录制的这一集之后会有多少月听数，我会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说嘛，我之前原本每一集正常可能只有40-50，50算是很好了，40-50的下载数，如果这一集呢能多留一些人下来的话呢，能可能有60-70人来听这一集的话呢，我其实就会蛮开心的哦。比较难过的是啊，刚好在我被推播的之后这几个礼拜，我忙到一个没有办法做更新，我直接就停更一周，很有可能错过最好的发布下一集的时间。因为照说要趁胜追击嘛，就前一集才刚是一个大爆炸的状况，我如果能马上推下一集，大家最有机会啊，赶快听到下一集又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对于呢没有 catch 到这个机会，其实还是有点小失望的，对，但还是呢会希望说看看就是接下来这一周这2周大家对于新的技术呢会是怎么样的反应，然后后台数据上面看起来会是怎么样。那我自己本身呢还是会放宽心的去看这件事情啦，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维持我的佛系经营的状态哦。就如果各位朋友觉得我的节目呢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还请再不吝啬的推荐给身旁的朋友们哦。如果他们是有在练习唱歌啊，或者是你是学校啊或者什么社团的跟唱歌有关的社团啊，都蛮建议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讲的东西，然后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也可以推荐给你身旁的朋友们一起来听，然后一起讨论。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留言给我。对，那我会之后再安排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你们的问题呢直接在节目上面做单独的一集，或者是合并在别的集数别的内容里面呢，就是一起的去帮你们做解答。嗯，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聊的部分。好，希望这一集的 下载数不要太糟糕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讲唱哦。刚有讲到说，我们今天讲唱的部分是导气课程的入门哦。前一集啊，我们在讲共鸣点，我们有说到共鸣点的目标呢，是把声音和气流送到共鸣腔环绕，之后再把这个声音送出去，送到你想要送出去的地方。所以呢，整个讲起来呢，就是从发声开始出发，然后到经过声带，然后这个声带呢，把声音放到你想要的共鸣腔，然后再把声音呢抛出体外，抛到你想要抛的，不管是一个单一的对象，还是一个人群群众，这一整个过程呢都是导气哦，就是整个过程呢一整个就被称为导气这件事情。那导气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把气导出去，我们要引导你的气怎么跑，也就是引导你的声音怎么跑啊。那当然在你发声之前呢，它是气嘛，发声后呢就是声音，那导气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把这个声音呢送到你想要送的地方，而且是好听的，是悦耳的，是大家会喜欢听的哦。那讲导气啊，我反而不会像之前有一些单元呢，我是先从理论开始讲，我反而会觉得呢，可以先利用大家本来就会的东西类推。什么叫本来就会的东西呢？导气的本质就是气排出人体嘛。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人体自然排气的动作有哪几个？有打喷嚏，有咳嗽，和放屁嘛。啊，当然应该不会有人用屁股唱歌啦，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也是蛮想跟你请教的。所以放屁不能用啦，放屁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拿来练习唱歌的。对，所以我们就要从另外两个下手，打喷嚏和咳嗽齁。那我们先讲打喷嚏。打喷嚏呢本身是一个反射动作，它原本在人体里面的用意呢，是因为你的鼻子或你的呼吸道呢进了一个异物，那你的身体呢因为被刺激了，所以造成一个反射动作，想要用气流去把这个异物喷出去。所以呢这个喷出去的动作呢，它是就是气出去，而且它会是你身体最自然的反应。最自然的反应呢，通常也表示你的身体肌肉的使用率呢会是一个最漂亮的状态哦。所以呢它可以拿来抓感觉。但也必须说，因为打喷嚏这个动作是非常大的哦，所以它很容易受伤。不只是你的鼻腔或者是你的喉咙这些部位容易受伤。打喷嚏这个动作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之后打喷嚏的话，尽量手要撑着桌子或墙面。你直接的打喷嚏其实对你的腰也是有很大的负担的哦。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相关的医学报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啦，打喷嚏这件事情其实是容易受伤的，所以我们拿来抓感觉一定要很小心哦。通过你从鼻子打喷嚏或通过你从嘴巴打喷嚏这个东西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其实实际上如果你有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两件事情。如果你下次要打喷嚏的话，你还记得的话，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你是从鼻子打喷嚏呢还是从嘴巴打喷嚏。那如果我们是以唱歌要抓唱歌来说的话，当然就会希望说你是从嘴巴打喷嚏来抓感觉比较直观嘛。在打喷嚏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把这个气呢往嘴巴导，然后有意识的观察你在打喷嚏的那一瞬间，你的身体、你的核心肌群、你的腹肌、你的胸肌，还有你的整个背肌是怎么用力的，怎么样让这股气从你的身体挤出来。你可能会很惊讶，也可能不会太惊讶，就是发现这一个挤出去的动作啊，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你会觉得很像是你的整个身体核心的这个区块的肌肉呢，就像你握拳一样，你握拳要把一个橘子压爆、挤爆的那种感觉啊，恰恰恰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梗，就是啊恰恰，那就把橘子挤爆，像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的身体就是那一瞬间用力，然后把你身体里面的气一瞬间喷出来，那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导气抓感觉的机会哦。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尝试让你的中轴管道畅通，也就是呢，从你的肺部到你的咽喉，然后到你的嘴巴这一段，你的中轴管道一定不要卡住，所以你要确保你这一段喷气的时候呢，会是一个很畅通的状态，中间不会卡到，因为你一卡到就很容易受伤。然后在大家不要受伤的前提下呢，你去好好的在打喷嚏的这一个整个动作里面呢，去感受气是怎么从你的胸腔，然后被挤出去，然后往你的喉腔、往你的嘴巴送出去的。然后这个气呢，一路送出去之后呢，它还不会只是停留在嘴巴，它还会被喷出去一段距离嘛。这些动作、这些感觉呢，都会是你需要去抓的哦。可是，因为毕竟啊，这打喷嚏不是一个自己能控制的，然后危险度也比较高。你总不能每天就是拿羽毛烧鼻子啊，或者是强制用什么粉末灌自己的鼻子，拿灰尘去敲自己鼻子，让自己一直打喷嚏嘛？这肯定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好的啊。所以呢，我平常呢会不建议你刻意的去做打喷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剩下打喷嚏去掉了嘛，放屁去掉了嘛，那就剩咳嗽。咳嗽呢是一个主动可以去做的动作，而且呢也相对好控制哦。就我们平常不是就很常在清喉咙啊，或什么就很常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对，那咳嗽分为浅咳和深咳哦。浅咳就比较像我刚刚那样子，就清个喉咙，这种很轻的，或者是稍微到喉咙的深处一点点，这个都算浅咳。这个有点像是你讲话或唱歌前做的一个前置作业。这个对我们的导气呢用处比较有限，因为毕竟它是很明确的从喉咙开始嘛。但我们之前有讲发声要从丹田，有些你要从腹部，你要从你的肚子。那浅咳的感觉是只有喉咙到嘴巴，所以碰不到丹田，也就对我们的练习比较没用。所以我们要拿来利用的呢是深咳哦。深咳呢一样警语要先下。咳嗽虽然比打喷嚏呢要来的容易控制，可是咳嗽毕竟是一个挤压你喉咙、挤压你的肌肉的一个动作，还是会容易受伤沙哑。请练习之前一定要喝足够的水，大量的足够的水。练习的时候呢，如果感觉到你的喉咙状态啊稍微有点卡卡的，稍微有点不对，或稍微有点紧，就一定要马上停止，好好休息哦，绝对不要硬撑。那我们开始讲。深咳呢有点像是在清你的肺部老痰。我们回忆一下，如果你今天是感冒或者是你有过敏，你的肺部啊会有积痰嘛，你想要把那个肺部老痰咳出来的话，你会怎么咳？你不会是不会是这样子浅浅的咳完，你一定是会这种比较用力的。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也会很自然用到你核心的力道，只是你可能平常没有注意的时候呢，你用的核心会比较少，你用的肌群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在练深咳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一样，你的这整个发声的管道、中轴管道呢，都要是畅通的。畅通的状况下呢，用深咳的感觉去把气挤出来，所以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喝到后面会有点像在喝哈这种气，可是你刚应该听得出来，我特别故意去讲喝和哈这两个音的时候呢，我的声音，我的气的跑的那个顺度就没有我直接哼这样子还要顺。所以这个东西呢要注意一下，你不会是刻意去讲喝哈这两个字，你是很自然的就想象你真的在清你的肺部老痰哦，然后把这个气用力的挤出来，所以就是多练习，我不要再示范一次了，你们耳朵应该不太好受。好，那这个东西呢，抓到一点感觉，你抓到你核心用力的感觉之后呢，我们就要讲今天真正的最大重点，叫做爆破性的喝声练习法。爆破性的喝声练习法啊， 一样还是井雨先下，因为他用到的肌群用到的力道更大，虽然他的本质是从深壳开始的，是从深壳衍生的，但是他用到的力道，他用到的气量都会比较大，他的受伤的可能性会更高，所以大家在后续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前面的感觉先抓到，不要硬来练这个爆破性荷撑练习法。那你如果前面那个深壳的那个轻肺部老弹的那个核心用力法已经有比较有感觉了，你很确定就是哦，好，我能用我的核心呢把气挤出来之后呢，再来进阶到这边。那这边跟深壳有什么不同呢？深壳的时候呢，你的感觉是像是用挤的，就像我刚刚说，你手握橘子把橘子挤爆嘛，对不对？可是爆破性荷撑练习法叫做爆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要想象，我之前也有讲过，你要想象你的整个身体，你的胸腔、腹腔是一颗气球，气球我们如果戳破的话，它会怎么样？还会瞬间气从戳破那个点直接喷出爆破嘛？爆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爆破声，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我们的喉咙到嘴巴的这一段想象成是气球破掉的那个洞，然后你的气球呢在瞬间破掉戳爆爆破的时候呢，气全部往你的这一个喉咙往你的嘴巴这个方向去喷出，那这个的声音呢练起来的话呢会非常非常大声。你们在我等会靠麦克风远一点，然后示范给大家听，你们可能比较难在麦克风里面真的感受它实际上面状况，但你们可以听听看这个的喝声跟之前深刻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可以形容一下，如果你练到小程的话，在一般的教室大小的空间里面啊，你的这个喝声呢可以让在室内的人会有耳鸣的现象哦，所以它其实是真的很大声的。那如果你真的大成之后啊，你的声音是可以跨过一个400公尺操场的长边哦，一圈400公尺的操场其实是真的很长了，你的声音是真的可以跨过这个长边，所以它的声音会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之前有讲，就如果你真的练成的话，像那个古典乐的声乐家他们啊，他们声音都可以很大，是因为他们用全身的力量，用全身的共鸣啊来去达成这件事情。那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好好保护喉咙。那我离麦克风远一点，我来试试给你们听哦。那建议大家听之前呢，先把音量稍微调小一点。哈，哈。好，示范完了，不意外的麦克风完全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音压，所以它其实是已经爆掉了，就它的上下限已经超过了。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还是可以仔细的去听一下，就是像刚刚在咳的时候呢，会比较有像你很主动的再去控制这个气，可是我刚刚在用爆破性的喝声练习法的时候呢，那个喝和哈的声音呢会是一个就像我刚讲了，气球戳破是很瞬间的事情，所以你要很瞬间的把你身体里面的气一起挤出来哦，这就是这个练习法的重点哦。那一样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之后来练习这个练习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哦。好，今天唱的部分就到这边，那进入推荐歌曲的时间。最近呢，世界大事就是乌克兰还有俄国的战争嘛，其实真的很怕它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啊。那背景原因很复杂，虽然台湾目前主要站在乌克兰这一侧啊，我姑且自己也因为站在反战以及民主阵营这边呢，因为反战的话就是俄国先直接侵略了嘛，所以我自己的立场呢也是偏向乌克兰的。但必须说啦，乌克兰本身跟俄国还有就是中间两小国呢，他们的一些政治因素呢，还有历史的一些概况呢，是真的很复杂。然后加上乌克兰本身总统呢，他的判断其实我觉得有些不足，然后造成这次的战争哦，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多去 多去听听看不同的声音啊，不同角度的。对，就算我自己站在乌克兰这边呢，但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观察或自己的理解，再去好好的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尴尬的有另外一个点是，乌克兰本身其实曾经有支持过中国军武的历史啊，这也是我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的部分啊。好啦，这部分我就不多谈了，大家可以去多多看其他的podcast 啊，或 YouTuber 们啊，或者是新闻报道啊，都会有讲这些东西哦。那只是想要告诉大家，最近真的国际局势很复杂，大家要多多注意哦。尤其不少专家认为，这次的战争啊，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还有中国两岸的关系哦。近期也可以预期的会有非常多的中国来的认知作战或谍报活动。如果擦枪走火的话，会不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真的也是很不敢讲，认真说我还蛮怕的啊。拉回来齁，我们讲歌曲，反战歌曲啊，一直都是历史上少不了的题材啊。如果你用英文 anti-war songs 去查维基百科，你甚至能查到19世纪的反战歌曲，就是18多少年的反战歌曲。毕竟战争从来没有在人类的社会中缺席过，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战争，随时都是。看似和平的台湾啊，其实充满流血事件的戒严时期啊，都还只是大约30年前。我本身也才32岁啊，大约30年前，你想想1989年那时候才算真正的戒严嘛，结束嘛，那真的是没有多久以前哦。而且1996年呢，曾经有一次台海危机，这个应该是大概30岁上下的人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但不太了解。那如果你是千禧年之后才出生的呢，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从来不知道，原来台湾跟中国差点演变成热战争呢。那真的是导弹都已经架好，就只差那个发射键没有给它按下去而已哦。但即使如此啊，即使我们没有真的打起来，但两岸其实一直都是在准战争的状态下哦。政治和经济上面的过招是从来没有断过的。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很注意国际局势以及关注战争这些事情哦。逃避它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面对它。虽然很痛苦了，我知道，我也觉得很痛苦，好累，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忙得快不完了，然后还要再搞这些东西，还要再了解这些东西。大家努力吧。好，那大部分的人呢，想到反战歌曲，可能都会先想到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因为太有名了，这首实在是太有名了，当然也很好听啊，但是太有名了，所以我就不介绍哦。我今天讲 Michael Jackson 的 They Don't Care About Us。其实如果讲 Michael Jackson 的话，大家可能也会先想到 Heal the World， 可是我今天呢会特别想要介绍这一首呢，是因为这首的确比较少人听过，而且这首是很特别的，它的是非常非常重节拍的，然后它整首歌的歌词从 MV 就开始充满浓浓的反战意味哦。他们为了要做出区隔，所以他们同一个导演出了两支 MV 啊，其中有一支啊多反战，直接就有64事件的坦克人画面，所以想必这也是一个完全被中国封杀的 MV 没错。那在歌词里面也有提到马丁路德金恩这位非常有名的反战人士哦，他在 MV 里面呢当然也有取用他的影像画面，曲子呢用了非常重的节奏，和大部分我们站在局外讲究温柔呼吁的反战歌曲不同了。你看像 Imagine 就是一种我们站在外面，我们去想象就是一个没有征战的世界，一个和平的世界嘛，所以我们是一个很温柔的诉求。Heal the world 也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治愈这个世界，我们大家一起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感觉。这一首呢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你看它的曲名就知道，直翻的话就是他们才不甩我们 ，They don't care about us。这句话充满了愤怒、无奈还有身不由己。这首出发的角度是受害的一方哦，这其实给我一个蛮大的冲击。我在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歌曲就像我讲的都是那种很温柔啦，我们呼吁的啊，就好像因为我们平常其实都是在一个非战争的状态下嘛，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在一个至少不是热战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和平的，至少表面上的歌舞升平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唱大部分的反战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距离感， 都有点对战争，对于这些或许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或许是一些无奈痛苦的事情，我们是站在一个一定距离里面的。可是这首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它是非常非常的以第一人称在讲述这件事情，它给我非常大的震撼，然后它也是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尤其呢，我到高中之前其实对于政治，对于这些战争的事情没有那么的熟悉，也没有那么常去接触，但听了这首歌，然后看了这首歌的 MV 之后啊，我开始对于这段历史，开始对于反战题材的歌曲感到非常非常有兴趣。可以说是这首歌啊，算开启我对于反战啊，然后对于国际情势，对于政治这些议题关心的烂伤，我觉得都是不为过的啊，推荐给大家。尤其强烈建议呢，直接去找监狱版本的 MV 啊，来看来听，非常非常震撼，也非常非常好听啊。那这首 Michael Jackson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推荐给大家。那节目又到尾声啦，我的 Podcast 呢，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KKBox、 Google Podcast， 还有这一次讲到 Mixer Box， 然后还有 YouTube， 我 YouTube 影片好久没有剪了，会在这些平台上面上我的 Podcast。 那粉专一样会在 IG 和 FB 上面做发布哦，欢迎大家来这些地方找我，然后欢迎大家呢帮我把我的节目，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或是你觉得听起来有趣的话呢，都欢迎帮我推荐给你的身边的朋友们。好，那我们就这集讲到这边，下集再见啦，大家拜拜。